正好下边也问这个问题了，我们就那个把这个问题讲一下。首先说就是说这个世间禅定最高的是那个非想非影响，是四定的最后一个定。无想定并不是最厉害的定，就是说它能断掉想，这个需要的技术不是特别难。但是那个四定里头啊，你把那个说我空无边处，我把空无边处这个想头也要空掉，要无所有处，然后这个无所有也很费力，我要把无所有也空掉，让它想都起不来，想都不能形成概念，这个是需要非常细的功夫，需要定力。就是说你把前六识断掉，甚至现在我们初学打坐的人呢，你那个就是经常会就是坐了一会儿突然醒过来了，刚才什么都没想，这实际上就是前六识断掉。哎，但是呢因为你这还是自主力啊各方面控制力很差，但是就说你把前六识断掉并不是特别困难的。哎，所以无想定呢它的功力不如那个就是四定。然后就说刚才在下边有人问了，我本来是准备讲完这个如来禅再说，咱顺便就接着说吧。就是说这个寻思跟这个观的区别非常大，这个很多人也是经常误解。寻思啊，有两个寻思，首先要分清。这个一个是我们平常说话里头说寻思，是吧？就是那个寻找的寻，思想的思，寻思，这个呀，就是我在这琢磨，就是寻思，哎，这是一个意义。然后这个禅定里头有一个寻思，寻还是这个寻，思是一个立人一个司令部的司，这个寻思啊非常细微，它细微到什么程度？人在起分别，不管你是起限量分别还是比量分别，就是人在起分别之前先要产生寻跟思。你想它细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不起寻思，你连分别都起不来。寻，什么叫寻？寻是这个叫就是找目标，寻嘛，找目标。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个原来这个心什么都没想，比如说无梦睡眠，突然这个就是要有梦了，要起分别了，第一个种子起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寻。寻是干什么呀？我要想什么呀？我要想东西，可是我要想什么呀还不知道，就是我要起分别了，我分别什么呀？寻，找目标。第二个四呢是找到目标了，说我想看东西，你说行，我们是第一个睁眼想看东西啊，哎，我就是想起眼时找到目标了，但是起不来，这叫四。听明白了吧？就是寻起来的时候他连目标还没有，你想着就是我要分别，分别什么呀不知道，我要分别什么呀，这是寻。然后呢我想醒，我想看见颜色，哎，找到目标了，但是呢还看不到，这叫四。然后呢这寻四，这一刹那一刹那老寻老四，然后呢把那个看颜色的那个眼识的种子给触动了，结果呢甭睁开眼睛，眼前颜色出来了，这都是粗分别了。寻思你这就那么细，就是说如果一开始你根本就是说没有那两个，我也不想起分别，也不，你根本就起不了想，起不了分别。寻思这么细微，这个寻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分别一开始起的都是这个寻思。这个呢要到什么的时候能够看到啊？初禅到二禅之间。哎，你看那个瑜伽实地论有一个叫有寻无四谛，什么无寻无四谛，就是指的初禅到二禅之间把这个寻思啊空掉。你可见初禅的时候就是他可以看到什么分别不起来，他可以看到升起分别之前的那个分别，他可以看到感觉到，哎，这是寻，我先把四空掉，先空后边的粗的，先把四空掉，哎，然后再空掉寻。到二禅的时候就叫无寻无四谛，连寻四都不起了，它叫离言。 这个离言呢又跟那个圣者离言不一样。这个离言什么是离了语言，就是我们说话的这个分别的这个语言，真的是离这个语言。圣者说我照见五蕴皆空，进了离言境界，是连限量色声香味触限量都不起，分别都不起的，那是真正的离言。哎，就是他把那个色叫见闻觉知都叫言，他把这四个语言都离了。那个二禅离的无寻无四，那个离言是离了我们分别的语言，到二禅以上就是不会再说话了，不会哎，那就是广生现量了就。哎，这是几个区别。然后呢，为什么要谈这个，还关系到一个，我本来是准备讲完四禅再讲的，这个时候就接着这个讲什么呢，就是怎么做止观。刚才说了，你修禅定，说我要修大禅禅定，不是在那说我止住了，我做了半个月都什么都没想，那只是止，那不叫完整的禅定。禅定的功夫，那个作用、质量、层次，是看你观什么。哎，说这个止观怎么修？止观呢，一开始都是分着修的，就是你先修止，哎，先你因为往这一坐呢，什么上班的事儿、家里的事儿什么先，哎，来了排除放下，都放下，都放下，哎，观呼吸，哎，然后呢止住了，不思想不跑了，这叫止。止住之后呢，该观了，该那个就是你想做什么观五蕴皆空啊，观如梦观呐、啊、什么。这就是该观了，这叫止观。注意有人说那个我修止的时候不是观那个观呼吸，这叫不叫观？也叫观，但是它是什么呀，是为了得到止的观，它是止下的观，止前之的观，所以它跟那个止了之后我修正见的那个观又是两个层次，这也分清楚。然后现在说止观怎么修，一开始都是止观分开修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说了也可以说修禅定，只是这个定力比较差的观，这也叫禅定啊。就是为什么呢，说大家在这一下午都不动，哎，这个一心一意在这，这也是定是吧，也是定力，也叫这个，也可以方便说为定。真正说这个定要这个怎么修呢，就是你到家先修止，你先在这先心静下来了，然后修观的时候就止不了了。修观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今天修如梦观，哎，我就想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个不对啊，这个好像跟梦不一样，哪儿感觉不一样呢，我现在是找不到了。你可能就很多就觉得你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都是很确定的，这个梦里啊是不确定的是吧，哎，这还不一样啊，佛说无二无别，这有区别啊，哎，你就在这观想，我这个想法错在哪儿呢？它错在哪儿啊？错在你在梦里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一切都是确定的，是你在醒了之后再回忆梦，你才觉得梦里头是不确定的，是乱套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生死长梦，所以你现在也觉得是确定的。等着你从这个生死长梦醒了，成初地菩萨了，你再回头看你这个梦，那什么玩意儿啊，没人就弄出人来了，没山弄出山来了，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哎，你这么一找，哦，这真的是无二无别，就是你在梦里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哎，我们现在说这跟真的一样啊，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上黄山去玩去了，你也觉得我真来黄山了，这跟真的一样啊，是不是啊？哎，如果你要是觉得哎这不对啊，这好像是梦啊，那已经就是加进什么呀，清醒意识了，已经就不是梦了，就已经是清醒意识进去了。哎，说你在清醒的时候你才会发觉梦是乱套的。哎，所以你现在说这不乱套啊，因为你是在梦中，你从这个梦醒了，你就知道根本就没人没房子，你怎么从哪儿弄出人跟房子来了，那不乱套，不是精神病吗，是不是啊？哎，所以哎，你就这么思维，好，这叫如梦观。好，你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又出一个问题，你又来解决，不行我去请教别人啊，哎，看书看经解决了， 就这么，这叫如梦观。这个如梦观的时候是出了纸的，注意啊，你这么观了一会儿啊，觉得哎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呢定力也差了，因为你刚那个止住的时候啊，那个心力很强啊，很集中，你观了一会儿定力又不行了，怎么办啊？再修一会儿止，哎，你再，你比如说，当然现在这个人入初禅什么二禅都很少了，你如果能入，哎，你像那个阿罗汉什么都是佛，都是一秒钟说入初禅，叭就入初禅，说入四禅，哎，那个状态一下就，他因为很熟练了，你再修止，等着心定的心一静性了，力量很强了，你再修观，这叫，这也叫叫。就是止观分着修，一开始都是这样。什么叫止观双运？好多人都说的那都不是真的。真正的止观双运是什么呀？你修如梦观，如梦观最后啊，没有问题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跟梦没有区别，这就是梦，没什么可想的了。你的如梦观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感觉了，就不用说话了，哎，就变成一个你一醒就是。也没说话就知道这不是真的，哎，就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啊，你入定，因为它这感觉非常简单非常细，所以你在定中就可以做了一个，就是一个感觉，这就叫止观双运。止观双运是这个状态，这是真正的止观双运，这是解释密经佛说的，哎，所以你看这个那个就是这个，你要学经论呢，这学的都是正定，不是八正道里头有一个正定啊，这就是正定。所以不是你在那听这个说一句，听那个说一句，乌七八糟好多定义概念都是不对的，你更乱套是吧？哎，你得听佛说，这都是正定。哎，慢慢，这就叫修到什么呀？叫止观双运，叫那个在《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里头，好像就是说。最后的那个止观达到什么呀？叫一团一聚，就是你的那个观形成了一团一聚。他用了四个比喻，一团一聚什么？就是变成止观，变成一个感觉了。行了，那质量多高？又在深定当中，又是如梦观，那个力量多强？可能很快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因为我们说了你。全部记忆的正见记忆达到它10%，这个是指的力量，不是指的块儿。你的质量高，力量大，可能，哎，它是力量，它是破坏这个梦的力量，哎，这叫止观双运，哎，就这样修。平常我们现在呢，你越修如梦观呐，越短越小，越小，最后就变成一团一聚一什么，反正就是就变成一个感觉了。哎，很简单一个感觉，那就是你学的多了是吧，你就忘不了了，你的修的多了哈，你再让你当真，再让你跟别人去当真一样拼争名夺利，根本不可能了。哎，你永远就是，甚至做梦的时候，你现在我们好多人那个能够做到了，做梦的时候就想起来这是梦。哎，前一阵一个师兄就一进梦就那个就发现这是梦，然后就开始玩了，就哎真的飞起来了。他一开始是想干什么没做到，然后第二个他说飞吧，哎就飞起来了，你就可以游戏了，就可以哎就玩电子游戏了。好，我们这简单介绍一下怎么做止观啊，就是说止的目的啊是为了做观。如果你说我没观，我就是为了止，那就是对身体有点好处，是吧？能打通这个任督二脉，身体健康一点，等于你在智慧上边没长进。哎，实际上这个止观就是禅定啊，是增加智慧的，让你。所以说，没有那个般若，没有般若智慧指挥的这个指导的前五定，那就是没用，是吧？那指导世间是真实的吗？你不做如梦观，所以你只有在这个禅定当中做如梦观，用智慧指导你这个禅定，才叫禅定波罗蜜，就是你这个禅定才能把你渡到彼岸，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你看佛现在讲四种禅，全说的是什么呀？思维修的内容， 看明白没有？他为什么说他不教给我们说我们怎么止住啊？那技术太简单了，是不是？佛在那个小乘里头讲了很多，是吧？什么观呼吸啊，观这个观那个，那方法多了。说我老贪，贪怎么办？佛说先修白骨观，哎，说我那个什么嗔啊嗔，修慈悲观，是吧？那一开始修止，小乘讲了很多。哎，那个外道也有很多，人外道四禅八定玩的也很溜，是吧？那个方法很多，佛就不用讲了。哎，就是讲这个重要的、关键的，就是什么呀？你观什么内容？你看，渔夫所行禅观什么内容啊？小乘就是观这个人物了。哎，外道观什么呀？无常、苦、空什么？他也是厌离世间。哎，他也是那个要躲到那个深山老林哈，修成定，他也是厌离这些，他也是追求永恒，是吧？你只不过他是误解。你像咱们中国道家，他认为成仙了就永远不死了，他长生不老，是吧？哎，实际上是他这个见识不够，他一个误解。哎，他也是追求永恒，他无常，谁也烦这无常，老变，是吧？你抓住个什么一会儿没了，谁也讨厌，都想追求永恒。像这个基督教就是说，你见了上帝，这就跟上帝永在，就永远在天堂了，那多好啊！实际上呢，不可能的。你上天堂，即使上了，你也是个梦，哎，也是稍微比人的长一点，还得掉下来。都是这个见识不够。哎，好，我们来这个接着说这个如来禅啊，就是四种禅的最后一个，也可以简单回忆一下。说愚夫那个就是愚痴凡夫的禅是什么呢？小乘禅、外道禅。说小乘那个应该是圣者呀，为什么跟外道放一块都叫愚痴凡夫呢？因为他不知道面前是梦，你不从梦中醒来都是凡夫，这定义是很明确的。哎，给你在凡夫梦当中安利什么果，安利什么，那都是哄你的。哎，因为为什么哄你啊？因为你让你醒来你不听。所以呢，先就是幼儿园先让你训练训练，哎，给你就是前边那个不是佛说吗？这个先给你用泥捏点老虎、狮子、什么大象，让你哎看一看，哎，告诉你这就是老虎，这是狮子，这就是世界，哎，等着你长大了能接受这个真正的法了，哎，再告诉你，再上大学。哎，然后第二个什么呢？是大乘禅。大乘禅是什么呀？从发菩提心。你说我也要醒来，我要成佛，我要成觉者，哎，发菩提心开始修什么呀？观察义禅。你就观察什么呀？佛说的大乘法义，哎，二十般若说梦都是空，你好好观察，等着你坚定了这就是梦，这就是空，然后你一定要去学什么呀？三十说法。我梦醒了有什么？哎，三界唯有心，这个心是怎么个运行机制？把真实状况学明白了，你回头再来空这个梦，那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你得把课程学完了，你才能真正的听懂佛说的法义，才能真正修行。哎，这是大乘法义，按这个次第就观察义禅。哎，就学佛的经论，来一步一步的按照佛说的这个往初地前进，到你把这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的这个观察的没有问题了，这叫达到圣解。什么叫殊胜的理解？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疑问。哎，这就是梦，就是五蕴空，你虚习过10%就行，都方法很简单很清楚了，别人问你什么都回答很清楚，跟别人辩论都不是个儿。哎，这叫达到圣解。像世亲他们就是这种，玄奘也接近这水平，是吧？那无遮大会将近10,000人呢。哎，外道为主，佛教的是这个那烂陀寺好像去了是多少，反正就是说只要你认为你有本事的，随便，无遮大会嘛，没有报考资啊，没有参加的资格，谁愿去谁去，谁愿说话谁说话，没人能够辩倒他，他学通了为实，什么都知道。哎，我没说嘛，你只要不同意他的观点一定是你错，他就告诉你错在哪儿就完了。哎，这就叫达到圣解。达到圣解之后呢，就该入第三个禅了，叫什么呢？叫 攀援如产，是吧？哎，就是你就够着真如了，就是实证到真如了。什么叫实证到真如？真如是什么？真如我说了两个定义，狭义定义是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真相是，这是梦，这都是空，哎，五蕴空，梦里的都是空，就这个真理就叫真如。哎，这个真理呢是可以实证到的。我们现在说真理什么？五蕴皆空，一切如梦。你结果有一天从这个梦一醒，没梦了，五蕴空了，这不就是叫实证真理吗？我亲眼看到五蕴皆空了，哎，这就叫实证真如。这是第三个禅。实证真如之后，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就该修什么了？修实地了，看着所有众生的心去度众生，是吧？你这一度众生，把你染污种子就换成什么佛法种子了。哎，就这么度众生度众生，结果呢把你染污心转染成净转染成净，最后全部佛法种子，最后一个我说成佛之前就是最后一个原来的染污种子也换成清净种子了，好，圆满成佛如来禅。四种禅多清楚啊。哎，现在我们就来学这个如来禅。云何如来禅？为入如来地。入如来地就是圆满成佛了。最后他就是什么呢？这个魔王一看不行，这人要脱离魔界了。可见你想啊，十地菩萨还在魔界，还没完全脱。为什么呀？他的心还有一小点种子跟魔相应，还是那个说梦里是真实的，五蕴是有的，贪嗔痴的种子还有了，他那是跟魔相应的，没有完全脱离魔界。魔王一看这不行，这一下这完全脱离魔界了，就是完全跟魔界没关系了，不行，我得出动了。哎，先是这个三个女儿去诱惑，这就是看你的那个修行了，是吧？哎，释迦佛一点心不动，把最后一点贪的种子，也最深的最后一点断掉了。然后不行了，魔君啊，这个火箭，这个杀声震天，什么吓唬，哎，最后一点恐惧种子也经住考验了，也断掉了，心还是没动。哎，你看一切唯心造，那个不是说吗？火箭到他身上就变成什么了？变成那个莲花了，是吧？哎，就是完全是你有什么心他就现什么相。哎，把最后一点染污种子一断，入如来地成佛了，全部他的全部记忆都是圆满佛法的记忆，成佛了，得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我们刚才讲了三种乐住，再讲一下这个新鲜的，就是说原来讲这个三空都是讲的怎么空梦里的。哎，先要空梦里的一切法，这叫空门。然后你空的要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无相门。然后无愿就是把那个原来的那个梦里发的那个两种愿，一个是跟佛法没关系的凡夫的愿全部空掉了，然后还要把佛法的愿呢用分别发的那个愿那个形式要断掉。就是比如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实际上从了义上说是不了义的，是吧？梦里没众生，你应该做如梦观，你度了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哎，所以这种在梦里发的这个跟佛法不了义的愿也空掉了。没讲过这个进了这三门之后这三空怎么修，因为现行没有了，但是你还有 90% 的那个没空的种子，是吧？还要修这三空，那就是什么呀？空你 90% 记忆当中的人法，这就叫修空解脱门。然后换这个种子，空这个无相，你那个 90% 都有相的呀，都是说有人有法都有相，哎，把它换成无相空的种子，哎，换 10% 换 10%， 这样一地一地往前修。无愿就是这个时候里头还有那个些记忆啊，哎，也去把它换成圆满的佛法种子。所以呢三空最后到全部换成佛法种子了，变成三种乐行。说三种乐行是什么呀？说你自己都一点烦恼没有了，圆满了，得大自在了，什么都神通无碍了哈，那还怎么啊？去一没别的事了，就是去度所有众生，因为所有众生的心他都能看见，是吧？那就是 谁因缘成熟他就去度，谁因缘成熟就去度去，这三种乐行。好，我们再回来看第一段啊。达到成佛这个三种乐住之后呢，承办众生不思议事，没别的事了，就天天在那办什么事啊，就是众生不思议事。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末法也出那个叫这种不思议事不少，就是各种那个很，就是我们认为物违反物理规律或者说那个事儿也很多，是吧？哎，也很多，这就是承办众生不思议事，哎，度众生，是名如来禅，这就是如来禅的境界。再来复习，何者观察如来禅？所以你看这个叫住入如来地，什么观察？你就都入，都是正的意思，正入、进入，哎，观察也是现观。那观察，因为我们一般观察都是有分别观察哈，哎，这个地方就是观察是什么呀？是限量观察，就是一看全明白，哎，这叫观，观如来禅，就是看到如来地了，这样的禅定。为如实入如来地故，就是真的进到如来地了。所以你看如来的禅定，他根本就不用打坐了，他心全是清净的，全是光明的，根本就一点不动，他还用得着什么打坐？什么用不着那些，是不是啊？他化身入梦的时候他干什么，他的真心怎么样啊，都没动，哎，所以说如来行住坐卧永远都在那个叫挪切大定当中，哎，就这就是如来的大定，这叫如来禅。入内身圣智相，三空三种乐行故，刚才解释了，能承办众生所作不可思议。就是说他怎么不多来点啊，那个有人说佛就用神通给我们都度了不就行了，这就是那个你因缘不成熟啊，它起反面作用，哎，最那个简单的证明就是那个有人说释迦牟尼再投一回胎来咱们中国来啊，再成一回佛，哎，那个我看我们现在回答问题回答都很好，可能对少数人是能够有帮助的，但是呢，会有七十多亿人，这个隆重声讨是吧？哎，就谤佛谤法，那这回这多少人就为这事儿得下地狱？你说佛能干这事儿吗？不可能的。所以呢，佛菩萨加持不永远在加持，就是说这个加持能不能让你那个就是特别明显的感觉到，现在实际上我们都有佛菩萨的加持，如果没有佛菩萨的加持，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哎，如果说佛菩萨把佛菩萨的加持去了，我们这个世界不一定糟糕成什么样子了，就跟那个路上那个大家说的，哎，有一个人说，就是说这世界上还是有些好人的，是啊，就是这些好人如果不存在，他没有这个福报给大家这么担着点哈，平衡着点，那光是坏人那个恶报，你想这世界成什么样了？哎，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加持是永远存在的。说为什么我现在不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你现在修行的积累啊，没有达到那个说我会跳一个台阶的程度。如果达到了，就会这个加持就会明显的出现。是名观察如来禅，云何如来禅？为入佛地住自地正智三种乐。哎，他住在他自己的地里了，什么地啊？如来地。哎，他证到了他的那个证道的智慧呢，是三种乐。哎，就是这个三解脱门，把他的种子全部转染成净，然后呢，变成了就是度众生的这个用三种空去度众生。所以它就是完全是一种快乐。为诸众生做不思议事，哎，所以佛菩萨游戏人间，你那不就是玩电子游戏吗，是吧？哎，是名如诸如来禅，这叫如来禅，最高境界，最高禅。哎，世尊为重宣此意说了说诵的，渔夫所行禅，观察相异禅。观察相意是观察大乘法意，法无我，观法无我，记住，这叫观察相意禅。 攀缘如实禅，哎，攀缘真如真实的禅，就是我证到真如，证到真实了，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证到空性，哎，成初地菩萨了。然后如来清净禅，就是二地三地再换这个染污种子，换20%、30%、100%成十地菩萨了，然后坐到金刚座上，然后成佛，最后一点染污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了，如来清净禅，那就是得大自在了，哎，没有任何障碍，想怎么实现怎么实现，哎，不念这个名字了，都一样。好，我们往下一个送的啊。譬如日月行，波头摩身显。我们先讲这是怎么回事啊？佛讲了这个四种禅之后啊，他下边是具体举例子了。头一种禅，什么是这个渔夫所行禅啊？这就是举渔夫所行禅的意思，就是譬如日月行，就是有的人呢修一修，比如说外道或者是小乘，他修啊。你像他们那个时候啊，达不到四禅八定的手，哎，那个时候人们修行风气好，你看这修行，大部分那个人都是修行。现在咱们中国谁修行笑话谁是吧？谁修行打击谁？这都是这个修行根基很差的人投胎，这才是现在的末法。哎，那个时候人定力一般都很好，譬如日月行，注意啊，不是。我们看见的太阳月亮，我们看见太阳月亮那跟禅定没关系。这个日月行是什么呀？日宫月宫，就是他能看见太阳神住的宫殿，哎，就是这都是天眼，天眼是比较低的层次，哎，最低层次是能透视，然后这能透过墙去，能看过去是未来是什么，这个天眼也是分层次，这就是比较高级的天眼了。他能看见那个太阳月亮都住着众生了，哎，什么叫太阳神？就是住在太阳那儿的那个众生，哎，他能看到日月宫殿的形状跟那个众生。波头摩身显，这个呢看来这个第二个意，波头摩海象是什么呀？波头摩是红色莲花的意思，波头摩这个四种莲花，慢慢的呀，你们记住它这个大概啊。波头摩花是红莲花，这个优波罗花是青莲花，芬陀利花是白莲花，还有一个叫居物头花是黄莲花，青黄赤白四种莲花，这个是经常会出现的。哎，你就多听多听，慢慢你就记住了。这回你就记住个波头摩，波头摩是一阴，是红莲花，身显。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第二个提供一个波头摩海象，它是一个红莲花的大海海象，什么东西啊？地狱。这个人的天眼能看到地狱，日月是天上是吧？神仙他能看到，一低头地狱能看到。这个波头摩海象啊，波头摩实际上地狱呢有两种地狱都叫波头摩地狱，为什么呢？一个叫有一个说八寒地狱、十寒地狱，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是冷的地狱啊。其中有一个地狱就叫波头摩地狱，什么意思啊？那个众生到这地狱之后啊，冷得不得了，冻得浑身通红，然后再冻就裂了。这人一裂啊，就跟红莲花一样，所以有一个地狱叫红莲花地狱，十寒地狱里头有一个叫红莲花地狱。然后，但是这儿呢，红。波头摩海象，所以说那个阿难多次让佛说，你跟我们说说地狱情况。佛说，嗯，不要说，不要说，我跟你说了，你们听了就吐血。说我稍微的说说，你们就知道那很可怕就行了。这个波头摩海象是什么？热地狱也有波头摩地狱，红莲花是什么呀？那个火呀，就跟红莲花一样，那个热咱们就不说有多热了啊，这个。就是火海，就是有热地狱，所以这实际上说的是那个火海，哎，火热地狱。好，抬头能看见天宫，低头能见地狱，虚空火尽相。虚空，注意这个虚空，说我也能见虚空，虚空现在不是有空间吗？这不是有空间吗？哈，我也能 见，实际上我们是见不了的，我们看还是看空气是吧，灰尘，然后但是我们能想象虚空，这个虚空是什么呀，就是宇宙，它能看到宇宙空间，比如说须弥山什么周围的四大不是七叫什么九山八海什么，这个虚空界是指的这个宇宙虚空界，它能看到，像我们这个就是天眼都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结构吧，三界都能看到。注意啊，火尽相，火尽相是什么呀，是这个世界到这个世界要完蛋的时候，什么时候世界完蛋啊，就是我们现在有缘众生啊来这儿报仇报恩来了，所以必须弄得适合我们居住，我们从其他世界都来这儿报仇报恩来了，等着我们恩怨报完了，因缘尽了，这个世界就怎么样，我们就到其他有缘世界去投胎了，世界没人了，然后就没植物了，然后世界就坏了，因为这是我们新造的一个幻象。到这个世界坏的时候呢，有三大灾是吧，可能第一个就是火灾，火灾完了是水灾，水灾完了是风灾，最后就变成虚空刮没了。这个火尽相是指的这个世界坏的时候大火就起来了，先从世界底下开始烧，然后烧烧烧到天上，最后能烧到这个四禅天是吧，三禅以下全都烧尽，这个世界灭呢，我是灭三禅以下天，四禅天另外一个名字叫不动界，不动天就是它世界灭的时候它不灭，因为他们那个心很细，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了是吧，你再往上都管一个思想也没什么，都他就不灭了，就是老有那个四禅天。他呢能看见结末烧的那个大火，厉害吧，所以你再让他说看谁轮回到哪个世界了什么多少生，这都是小菜，所以这是比喻什么呀，凡渔夫所行禅，这都是渔夫所行禅的内容。看看天上，看看地下，一看谁死了，投胎到哪儿了，他一看就找着了，虚空火尽相，行者如是观，渔夫所行禅，他们能看见这些，如是种种相，堕于外道法，所有看到这些的呀，外道都能看到，这外道都能看到，亦堕于声闻辟支佛等行，就是说，你要是看到这些呀。一个外道都能看到，再一个小乘阿罗汉辟支佛都能看到，水平并不高，所以你就可以再对比一下我们中国那个道家八仙，八仙呢是什么呀，叫地仙，什么叫地仙，就是还是人身肉身，但是它有一定的神通，实际上那就是层次并不高的，它可以上天，但是不能待，它可以去看看，他就是灵魂出窍，灵魂出窍打坐的时候灵魂出窍，我上出禅天什么转转一转，这也需要定力，转一转，但是他不能住在那儿，他不是那儿的天人，他还得回来，还得入他肉身，铁拐李不就是回来晚了点儿，人家把他给烧了是吧，以为他死了嘛，结果一回来找不着他身子了，看旁路边刚冻死一个拐子乞丐，他就钻到人家身体里头了，借尸还魂成铁拐李了，主为拐棍儿，所以这个，这都是凡，就是记住什么叫愚痴凡夫禅，就是不知道这是梦，把这当真的，你本事再大，不就是在梦里瞎折腾吗？没有意义。我没读串吧？我读串了是吧？读串了，那就再读一下。波头摩深险，你看深险就是指的火海，火海很深，很危险。如虚空火尽，修行者观察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就是外道所追求的那个真道是真实吗，外道所承认的那个真实境界就通这个禅，这就是外道追求的，就是外道就认为我都看到世界真相了，这是他认为的真实。亦复堕声闻及缘觉境界，就是说声闻缘觉小乘也能看到这些，但是呢他比那个外道高级一点的就是什么呀，因为他断了人无我，他认为梦里头没我，没有灵魂，所以他能断掉潜意识活动，这个潜意识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就是知道有我，就是我们说的 你在这睡觉，睡觉无梦睡眠。无梦睡眠，如果突然这个刮风了、下雨了，这个屋里变冷了，或者是发生什么了哈，那个潜意识啊，就是你第六前六识没起，你也不知道，它会叫自动的做出反应，哎，自动，比如冷了它就蜷起来了，哎，这儿就跟尿床了，它滚到那干的地方了，是吧？哎，它会自动，就是那是值班的潜意识完成的。这个潜意识什么呀？他就知道有我，哎，我要趋利避害，是吧？哎，这对我不利，你就跟我们说，有一个人扎你，你第六意识还没看到，还没想到，身体自己就拔就躲开了。尤其是那个走路，有一个虫子飞过来哈，你这还没什么反应，你那个眼皮怎么样？已经闭上了。哎，这都是那个潜意识干的活，哎，就是那个值班的潜意识。我们这个潜意识是那个你前六识断了之后它是不断的，但是小乘就可以断，哎，这就是比外道高明的。为什么呢？因为小乘说没我，不用指导我，哎，你不指导我，它潜意识活动就失去内容，失去目标，它能断潜意识。外道因为它老指导有我，所以它潜意识断不了。这是这个为什么小乘能入灭禁定，外道不能灭。外道的这个无想定只灭前六识，小乘的灭禁定可以灭前七识，哎，就是全部现行，潜意识都灭掉。好，第二个是都差不多哈，我们也读过了。第三个，修行者在定，关键日月行。所以你看这日月行不是我们看的，是在定中关键的日月行。什么行啊？我们看这日月，就是个圆形哈，人家是看哎，神仙，那个神仙在那住的宫殿，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们活动，哎，都能看见，那是日月星。波头摩身显，虚空火即化如是。哎，我不知道他这个化是看见的什么，这个我想了半天，这个以后留作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定中，这都是定中看的化，关键是哎，定中看什么化不知道。如是种种相，堕于外道法，亦堕于声闻辟支佛境界。哎，再看一下这个谭锡勇先生的这个第四种译本，这个实际上还那个黄宝生，我们讲那个维摩诘经的时候参考了黄宝生的译本，黄宝生也译了楞伽经。这个黄宝生这个呢，参考价值应该比那个谭锡勇的要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佛教，他不懂佛教，他没有观点，他就按那个梵文是原词什么意思，他就那么译，哎，这样呢，他比较就是比较忠实原词。这个谭先生呢，他是佛教徒，他有观点，他就是那个中观的观点，说批破唯识的观点，他观点，而且他是认为面前这是有的，哎，你因为他不承认唯识嘛。不成认为实，他说为实也空，他就认把为实当成梦中境界，他说全得空，他说你们为实不如我们中观空的彻底，我们连为实也空，我们空的最彻底，全空，你连佛正的真实境界都空了，那不是完空吗？哎，他说我不是完空，为什么呀？他说我说的这空不是没有，我这空就是有。嘿，你说这烂乱套不乱套？所以他这个自己打自己，哎，你跟他比空的时候，他说他比你空的彻底，到你说他完空见的时候呢，说你真实境界也空了，你完空了，哎，他又说我这空不是没有，我又空是有，他又不空了，他又，你跟人谁怎么比啊你？所以他这个都是自相矛盾的。由于他这个观点不正确，所以他读这个经啊，你想，他就用他这个观点去译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了就上当了，你以为佛说的就是那意思，实际上是他理解的意思，他不知道的正见，他不可能译出那个正见的意思来，哎，所以反而是这个黄宝生的，但是呢参考价值都不太大，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三自性我们都知道，就是梦是假的，梦外的心是真有的，哎，梦是假的这句话是无为法真理，三性嘛，就这三个，佛说来说去就这三句话，所以我们现在是 一看就是这是编辑职，那是真是有的缘起。哎，这个什么，这是无违法，那是有违法，我们都好判断的很，所以我们不用参考。但是个别词句你判断不清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参考一下这个谭先生的这个啊，行人于彼观修中，时见日月之形象，这都挺好啊。或见莲花摩柱处，他这个实际上是应该理解的不对。他把这个叫波头摩海象啊，他理解成了两个象。哎，他这个说的是这个海是波头摩海象，是红莲花海象，这应该是一个词。他呢理解成两个词了，就是莲花跟摩柱处。莲花是一个好的地方，摩柱处是一个这个恶的地方。但是这个佛说的这个意思啊，是共外道的，所以呢应该是，你看就是天上地下，你看咱们看一下佛说的啊，空间上天上地下，这个叫地狱都能看见。然后呢虚空，这是空间，火这是时间，能看到劫末，我们这个世界坏的时候那个烧大火的像未来像等，看时间时空，它是为了说基本上梦里的这个世界结构啊，基本上它是前后左右上下都能看到，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里头出一个莲花呢意义不大，明白这意思了吧。魔柱处反正就是说它译成两个，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前边那个译本看呢，还是把它当成就是红莲花海，哎，就是火热地狱，哎，火热地狱，那就是一个代表天上一个代表地下嘛。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虚空火焰等种种相，这就是渔夫所行禅。好，舍离彼一切事则无所有，这就是什么呀，修大乘的了，对不对啊，就进入叫观察意禅了。观察意禅是怎么修啊，你看佛不跟你说观呼吸啊，什么都不要想，他不说，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前提，是个技术动作。这儿你观什么，这才是你这个禅的内容。什么叫观察意禅？就是大乘禅，舍离彼一切，前边不管是天眼看的什么肉眼看的全都舍离。为什么呀？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事则无所有，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大乘就观法无我，哎，一切法无自性，一切刹诸佛以不思议手。好，你这么一修啊，所有佛土的一切佛用不思议手一时摩其顶，随顺入如相。你只要去修这个舍离彼一切事则无所有，天天在这儿心经金刚经就在这儿好好修如梦观，修到一定程度啊，所有的佛伸出不可思议的手摩你的顶，给你加持，随顺你入如相，正道真如，照见五蕴皆空，就正到了第三个禅，叫攀缘如禅，是不是啊？哎，这一个颂的包含两个禅，舍离于一切事则无，多简单。所以你不用小乘多费劲，哎呀，这苦是真的，我先得修白骨观，我还得修慈悲观，还得修缘起观，三世什么投胎什么，你看着多啰嗦，修了半天呢，梦还没醒。最后入了这个涅槃，把灭金定，拔完大劫出来，还得给他讲大乘法，还得回小向大，你说多冤枉。但是佛没办法，他不学大乘，你不假连安的一个小乘，他学外道去了，是吧？哎，所以先给他办个幼儿园，先哄哄他。哎，你看修大乘多好，就一个观法无我就完了，这一切都没有自相，都没有自性，舍离于一切实则无所有。十到这个时候，十方刹土诸佛真如手，摩比行者顶入真如无相，一下照见五蕴皆空，正出地菩萨，舍离此一切住于无所缘，十方诸国土所有无量佛吸引光明手而摩世人顶，是则能随入如真实相。这是个比喻，就是这个摩顶啊是个比喻， 不需要非给你，你连顶都没有，佛也没有手，是不是？都是三界唯有心，哪有啊？就是表示说，你只要修这个大乘法呀，修到一定程度，诸佛呀都加持你，赶紧那个照见五蕴皆空吧。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佛加持的事，所有佛都看着你了。哎，这是个比喻，就好像灌顶，这都是这个印度的比喻。哎，灌顶，印度要国王加冕，就是加冕典礼，干什么呀？取四海水，哎，三面是大海，一面是那个天池，是吧？到雪山天池，四大海水一灌，就是说你是这四大海之内的王，哎，就是，这个仪式一个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哎，这个摩顶也是这个意思。你，凡夫，你怎么加持我呀？好，加持你，哎，就是这么个，形式。这就是给这个梦中凡夫说法呀，你就得这么说。不过这个我想了一下，在这个十地菩萨修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这些影像的。他是看着这个众生心里的影像跟诸佛心里的影像，诸佛心里头啊也是影像，有这些影像，但是他知道是什么呀，都是记忆的影像，哎，都是记忆的影像，就是他是看着芯片，看着那个密码直接看的。哎，就好像那个黑客帝国的那个尼奥啊，主角啊，到最第一集的最后他达到什么地方不了，他能看见密码，你看那个零啊零零一哆哆哆哆，哎，他能看见密码。那个一会儿那个叫什么那个特工，机器人特工拿冲锋枪走廊把对面一亮，他一看什么呀，全是密码空。哎，所以那就完了，这种境界，结果那边把冲锋枪一扫，他就心一动，他就用手一挡，怎么样啊？那子弹都就停在空中，巴拉落地上了。为什么呀？假象，你的心力，哎，战胜它，这假象它就到不到你身上。就跟那个佛说，佛的心不动，他能看见火箭到他身上啊？他没那种子，他火箭就到不了他身上。明白这意思了吧？就好像说你这一生，如果你前边种子清净，你就是福报，你到多危险的地方你都没事儿。听明白这意思吧？一切为心造。哎，你看那个经常也有那种事儿，是吧？全飞机都摔死了，就他活了，小孩小女孩还是经常一直好几次，就我光看新闻好几个，一个两岁的，一个十四岁的，还一个几岁的，哎，小女孩，他就别人都死了，就他不死，那就是福报。你们，你说你讲什么理？没理可讲。哎，再学一点吧，咱们抓紧时间啊。好，现在四种禅，这堂课我们把四种禅讲完了，下边再来一点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开始，这就是讲什么叫禅定，这是第五波罗蜜哈。又回到般若波罗蜜讲智慧了。复白佛言，世尊，这个般涅槃，般涅槃，这个无所谓，可能这个有人愿意念般涅槃，这个那就让那个般若延续下来，其实不必。般若是形成这个，就是古人这么传下来了，口传的，那你就是大家都般若就行了。这个般实际上在那个梵文里头啊，就是念般，包括那个般若也是。你看那个北大那个叶绍勇，他就直接就般若哈，就是他更接近那个梵文的原意。但是那个中，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汉字啊，跟古人读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好多。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念这个字是这样发音，古人就是那样发音，不是。古代的普通话那整个跟我们的大不一样，哎。它发音不一样的。你看古代普通话是什么呀？古代两三千年的普通话是河南话，周朝是洛阳话，后来到那个秦朝了，就到那个什么呀，陕西话，就是吧，那古代人发音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你现在你看我们走全国那发音差多少啊，你到南方根本就听不懂。所以这发，但是呢，南方话，尤其是客家话，比我们接近古人的普通话。所以你讲什么理啊？ 所以说这个念什么不要那个哈、啊，这个对那个错没有这个，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哎，发音没有确定的。哎，你说你读的这样是古人读的呀？你怎么证明啊？是不是啊？哎，人家那个南方话那更接近古人读的那个音。哎，所以呢，我们就不麻烦啊，我们就般涅槃。般是什么意思？是圆满、彻底、完全的意思。般涅槃就是圆满的涅槃。涅槃是寂静，寂静就是什么呀？把一切法空掉，空无所有。哎，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涅槃了，这就是寂静了，这是真涅槃，这是真涅槃。哎，圆满的涅槃就是达到了圆满的，见到了真实。这个圆满涅槃跟谁对照啊？就跟那小乘涅槃对照。小乘说我入涅槃了啊，用神通到了一个空中，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四大分解，灰身灭智，身体也没有了，人也没了，入涅槃了。他那涅槃是什么呀？实际上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呀？他有相，他入灭尽定去了，他入灭尽定去了。哎，一会儿佛还会说小乘的涅槃啊，哎，不是真的是这个有相的，什么后边会说。所以我们就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般涅槃，圆满的真实境界。哎，进入圆满的真实境界就叫般涅槃。说大慧问佛说，你给我们讲一讲这般涅槃是说的什么法呀？未为般涅，就是说何等法，你怎么说这就是真涅槃了，就是圆满的涅槃了。下边不重复了啊。佛告大慧，一切自性习气藏，哎，藏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槃。真是想告诉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了。